那我们就开始好了哈。今天是我们的第七章的第850节啊。这一章里头呢，一开始他是提到说哈，我们来看一看理想主义者。我们认为一个人带着有远大的抱负，有理想，这样的一个理想主义者可能采取了几个方式。一个人有理想主义，那他会抱持着什么样的方式？那因为他说，其实我们一个人有理想主义可是这理想主义常常穿着一个悲观的外衣，所以呢，你所看到的是看不到他的这个理想主义，你看到的是一种嘲弄式的、讽刺式的一个花样。那我个人是觉得说，其实赛斯在谈的东西他在谈一个心理的一个流程，心理推动的流程。也就是说，你越有很高很崇高的理想的人那常常他会有一个比较悲观的一个方式，因为你做不到嘛。那为什么你有那么高的理想？是不是某方面跟你的悲观的心态也是有关的？你越悲观的人，会不会你的理想越高？那反过头来讲，有越高崇高理想的人，是不是你在心里面会藏着一个比较悲观的心态，这样子所以他说很难辨识到底这是理想主义还是穿着悲观主义的外衣。你到底是悲观主义还是理想主义所以他说，有些人他以最理想主义的方式热情洋溢的说话但是私底下却带着一个悲观主义跟绝望的最黑暗的这个面貌。那我想你如果从演艺界来看的话，就很蛮清楚的。好像林敏兰，他应该算是台湾最会说笑话然后最能够鼓动别人让人家高兴的人嘛可是私底下的话，他最后是以自杀来了结他的生命嘛。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正反它是一体的两面的越强调正面思考的，那么他的负面情绪他就蛮难去处理了。越不敢碰某件事情的人，他其实背后是另外一种心态，这样子。所以基本上的话，理想主义跟悲观主义它其实只有一线之隔所以如果你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在定义了如果你是个理想主义者，那么如果你同时在你的世界里觉得很无力，然后你那个理想主义又特别的夸张，希望纯美耽美式的理想主义，而不是一般的是一般的啦，但是就是很理想的夸张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你那个理想主义没有任何供你表达的实际计划，就说跟任何的这个实践的计划都没有关系。那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你自己的确有麻烦。所以我们看看我们周边的人，有的人呢，他会一直在批评一直在觉得说什么地方不好，什么地方不好那其实这样的一个人的话，基本上他确实给自己制造一些麻烦，因为你在 create 一个你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你在 create 一个你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我以两性关系来讲的话，可能很多理性的世界里面会说男人是很不好的那应该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好的，这是 create 这样的一个结果嘛。可是问题是，那样的男人你却也不容易碰到，那你不是在找你自己麻烦吗？所以因为没有一个实际可以表达的计划那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你那个理想纯粹是理想那这里有一个明确的例子我来解释他在这一节里头他大概提了几个例子嘛。第一个就是罗杰，也就是他现在在讲的那个例子那再来就提了两个女生，充满着这个活力的两个女生，然后又提到另外一个临阵的男生然后又提到一个演艺人员叫莎拉。那以这一节的意思来讲的话，他倒是蛮认为说莎拉的这个表现跟做法他是属于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啦，也就是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这样子。 那这个南克呢，他来到这个鲁伯这边跟大家聚会哈，然后呢就谈到这个国家啊，那就大大的批评所有同胞的贪婪跟愚昧啊。然后他说，人们为了钱可以做任何事。那他讲的有没有错？他可以一定可以举一堆的例子嘛，你也没有办法反驳嘛，哈。啊，就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个问题吧，你也可以举一堆例子说，啊，你如果没有打别人的话，那么你就不可能安全啊，啊，你可以举一堆例子。但是问题是在于，那是应该是一种心理流程，它是一个心态的流程。就当你在你的心态里面已经没有那种攻击别人的那种心思的时候，基本上你的世界是由你的心所创造的，那么你世界所显现出来的当然就是平和啊，哦嗯，所以这个罗杰呢，他看到的这个社会同胞都是贪婪愚昧，然后为了钱可以做任何事情，所以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人类本身是没有办法避免会带来自己的毁灭，这是最就是罗杰的这个定论嘛，结论嘛，哈。然后他提了很多的为了钱而犯下恶行的例子，那这样的一个很活泼的讨论就随之而来，但是没有相反的意见能够进入这个人的心，啊，也就是这个人他的想法就是认为社会就是不好，人就是不好，人就是贪婪这样子。那么罗杰，啊，也就是我们称呼他这个人，啊，内心的一个理想主义者了，啊，在他的这个信念里面，他相信在这个世界 里头呢，个人是很少有力量的，啊，我相信很多人啊，我想甚至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会相信个人是很少有力量的，所以你常常会去结合其他人来变成有力嘛，政党啦，国家啦，或者是兄弟会啦，姐妹会啦，什么团体啦，好，你会认为个人是没有力量，但是团体才会有力量，好，那最好是把力量交付给别人。所以因此呢，他在他自己的生活的世界里头，他并不追求他个人的理想主义，因为他认为说每个人都是体制的奴隶，你在那个体制下你只能做那个体制下的事情，你认为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体制这样子。那这个人我想年纪大概不小吧，他在当地的商界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工作，一做就做了20年，但是很恨其上班。一个人能够工作20年也算蛮忠心的吧，那但是做了20年却很恨其上班，那但是很恨上班呢，然后就有一成不变的工作。所以在商业界一个很有名的人叫杜拉克，彼得杜拉克嘛，那我们在上创意工作坊的时候我们也提到杜拉克只问你4个问题嘛，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真的想做的是什么？因为真的想做的那个工作一定是你力量的来源嘛。第二个问的问题是说，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好，那第二个问题是问说，你为什么想做那件事？好，第三件事问你说，那你现在在做什么？第四个问说，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好，其实这个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世纪的问法，但这个世纪问法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因为你想做什么事情，那是你的力量来源，那你为什么想做，是不是你的心理推动力呢？你为什么想这样做？比如说，哦，我觉得我应该要去救人，要去救世，或者是要到那个当他们里面去救那些 homeless 的人，那你会发现到说你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它背后它是有个东西在顶着这个想法的，所以你为什么这么想，对吗？第三个是说，那你现在做什么事？是啊，你很想去救世，可是你现在却什么事也没做啊，那你为什么现在不去做，在做现在这个事情？为什么你现在这样做？那其实你说像杜拉克这个世纪问法，是不是在看一个东西，就是这个人他真正的心理的流程是什么？我们说的心理对话。
第三个是为什么想做那件事情，第四个呢？对，
第三个就是你现在在做什么？
第二个是现在在做什么？
对，第一个是你
想
做
什
么？第二是你为什么想做什
么？
你为什么在想那样这样做
？OK， 那第三个现在在做什么？
对，第三个他现在在做。
第四个呢？
第四，
你为什么
现在在做这件事？
为什么现在在做？
对，
他这个已经表达，大家都没有在做自己想做的事，要不然第四句问话应该不要出来了。
对啊，对啊，应该是这样子。大部分的人都因为有问题才会去找他吧？啊，有问题才会去找。那你会发现，从这四个当中，这就是会最简洁的心灵对话，最简洁的心理对话吧。啊，比如说啊，你想做什么？我想自由。那第二个问题是，那你为什么想自由？因为我一直都没有自由。啊，第三，那你现在在干嘛？我现在在婚姻里头被绑住。啊，那你可以从这里头四句很简单的问话当中，你就可以发现到说，他其实是可以把你最心里面的东西拉出来。所以一个人为什么要理想主义？他为什么要这样想？他为什么要把他这个目标当作是他的理想？为什么别人不会？为什么你会？好、哦，为什么你会？比如说，为什么我要来这边上课？那我要问我说，我真的想做的是什么？那我为什么这么想？你先问下去的话，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是你根本无所遁形。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会发现你无所遁形，为什么你不敢离开？为什么你不肯换工作？那你明明不喜欢，那你为什么不去做你喜欢的事情？你会发现到你怕一件事，担心一件事，迈不开你的脚步，是不是？所以他这里赛斯只是在提醒我们一件事，他举这么多例子还。人家常常讲说赛斯的书里面都没有谈例子，其实他随时都在谈例子。像这个只是说他的例子有时候很简洁啊，你看不出来。他在商界里面工作可以做20年，但是却很恨上班，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然后说他很恨上班啊，可是却拒绝去尝试为他开放的其他范围的活动。好，为什么呢？因为他害怕去尝试。那、啊、其实很多事情、哦、你去仔细去分析的话、哦、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是恐惧那个害怕阻止你去做其他的尝试吧，你不敢再做 你不敢再去做尝试、啊、所以这样来讲的话，他觉得他背叛了自己，因为他不敢去追他的理想，他不敢去尝试，然后把那个背叛向外投射，直到这个震惊的社会政治经济的社会，所以他看到的只是背叛而已。 这句话其实非常的经典了，非常经典。但你用背叛这件事情，你把它代换成其他的东西，你会发现到说他这个人很自私，然后你会发现到说当你向外投射很自私的时候，你回过头来看，最后你会看到是自己在自私，哦，不然你怎么会看到人家自私？所以外面这个世界其实跟我们觉得那个感觉其实是会有关系的。好，他觉得他背叛自己，然后这个背叛呢往外投射，去看到所有人都背叛，好，只是背叛而已。任何人跟人之间的事情就只是背叛而已。好，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flowchart 那个心理的流动流程这样子。好，他说如果透过他自己的个人生活开始实现他理想的工作的话，好，那么他就不会陷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也就是说他能做的事情他去做一点吧。有的时候我们在想说，我们觉得说啊，我们一个人最好是就是说要谦虚了，要谦卑了，好像 不应该寻找一些掌声。但是说真的，有时候适当的掌声会让一个人有力气继续下去，适当的鼓励会让一个人觉得生命还有一点意义，好，适当的一点饮食可以让身体能够从快要饿死的阶段能够活起来，适当的饮料可以让你快要饥渴死的时候能够继续再存活下去。所以有那么多的理想，那么你还是要吸一点你能够继续下去的这个能量吧。所以为什么呢？因为理想的表达会带来满足、啊、所以你那个理想就不要太高、啊、因为你那太高的话你没有办法表达，你也没有办法带来满足、啊、不是吗？好，当你第一次领到第一份薪水，那个薪水领到不管多少钱 放在口袋里面那个感觉哈，跟人家给你钱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对吗？好，所以变成有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寻求我们的表达理想的表达？那在赛斯的个人实相本质，他提一个最简单的方式，也就是说，你的能力所在，你的特长所在，最容易做的那个部分哈，努力去敲它吧，因为那个就是你的灵魂的入口。你要找出那个，然后努力去敲它。好，比如说，哎，庆林他在音乐上面很有才华，好好去钻他一下，好，钻他一下，然后让你的表达带来你自己的满足。好，啊，如果有人对绘画有兴趣，他可能在绘画上面好好去，好去滚，去滚他光，刮他一下，让你自己能够带来一些满足啊，哈。那这样的话就促成了。实际的理想更进一步的表达，因为有了一次，你说你今天受到鼓励，他是不是会？你会不会再继续下去？我很会炒菜啦，很会煮菜。那我为什么很会煮菜？因为我每次煮菜，人家就说啊，哦，很好吃，很好吃，很好吃这样子。那你越讲我好吃，我就越会做吧。好，哦，以这个道理来讲的话，其实放在关系里面更是这样吧。你越是鼓励对方的那个，尤其是他特点所在，当然不能够说他根本没做什么好事，然后就拼命鼓励他。很假，然后以后你再讲什么他都不相信了。那他真的能够表现的部分，你好好去开发他，鼓励他的话，我说真的真的是百年树人，啊，他不但可以在他的能力上特别发挥，而且呢他跟你的关系会非常好，因为每个人都希望找一个欣赏自己的人，不是吗？好，真的是功德无量，你能够欣赏旁边的人，而且确实是他的优点所在的话，不但他的能力可以充分发挥，你跟他的关系也会变得很好。那相对来讲的话，那你自己又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有人欣赏你，你好像对他替他做任何事都没关系，对吗？然后再来，你跟他的关系也会特别好。好，所以最优良的谈话方式是，有时候你要鼓励他啦，就是哎，你有在听，然后听了又给他一点意见，而意见又不是太伤到他，哦，这是最优良，叫如沐春风的说话方式，这样子。所以谈到谈话的话，他说罗杰在任何的团体里面其实对同样的方式说话，什么样的方式呢？批评啊，那叫毒舌派，舌头跟带毒一样啊，有毒的舌头啊，然后什么时候都散播出一种负面跟绝望的气息啊。但是赛斯这个人还蛮有气度的，而且也蛮会欣赏别人，他就说虽然是这样的，但是我不过呢，我并不想以这种方式来定，这样定死这个人了，哈，定义这个人，啊，因为当他忘记在他的理想主义跟实际生活之间的鸿沟的时候，哈，在谈其他活动的时候，哦，他说这个人充满了迷人的精力，所以一个人只要你不失落，只要你不觉得，社会对不起你、背叛你的话。你不要再去注意那些部分的话，你就有迷人的精力，一样的啊。他说啊，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这个人不对，那个人不对。好了，那什么都不对的话，那你自己的迷人精力也没有了啊。我常常在讲嘛，当你开始可以欣赏别人的时候，那欣赏本身是直接掐取你的精力，就像电池一样直接掐取，干嘛？好，看到漂亮的花，哎，你就很高兴嘛。有人赞美你两句，今天讲到你的名字了。我跟蜀盛跟那个杰尼讲说，哎，礼拜六的那个1300呢，哎，那个丁山有特别提到你们了，还感谢你们了，对啊。好，所以变成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是怎么讲，就是你不要一直把自己的这个注意力哦，放在你的理想跟实际之间的大水沟、大鸿沟了。这样的话你就会充满了精力了，所以他这里他提到，他说如果他能够依赖他自然的兴趣而选择其中变成他的工作的话，这样的精力可以给他现在有更多的滋养。那什么是他的自然的兴趣？是不是你能力所在、天赋、与生俱来的本能？你对一只蜘蛛来讲的话，他的自然本能就是蜘王嘛。那蜜蜂的话就是去采花蜜吧，你得抓一只蜘蛛，然后将它放屁，然后在花上面说采蜜采蜜采蜜，那它不是它的自然兴趣，它也做不了啊。 那我们每个人呢，其实每个人都不同，你们都有独特的一个特长。根据赛前的说法，每个人都有一个灵魂入口，好，那那个部分呢，就是你最容易表达的那个部分。好，最容易表达的部分呢，你在那方面依照你自然的兴趣，为什么自然这两个字这么重要呢？好，不是说依照你的兴趣哦，要依照你自然的兴趣。你的兴趣可能有包括很多的你自我的部分，啊，比如说你觉得说我应该啊要吃番薯，那问题是这个番薯是不是你自然的兴趣，还是你看了很多的杂志说吃番薯对身体的健康有帮助啊？你说我应该多学电脑啊，那我学起来觉得还好，可是那个是自然兴趣还是人工兴趣呢？你要弄清楚哈，所以要依赖自然的兴趣。然后在这个自然兴趣的当中呢，选你喜欢做的变成你的一生的工作的话，你的 career 的话，那么这样的经历就会比你现在得到多得多的滋养。它是以这个逻辑来讲，但是我相信对每个人也都是一样的。以逻辑来讲，逻辑这个人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就赛斯一眼就把他的这个自然兴趣带出来了。那么人家也提供他会让他快乐的多的工作，也就是让他当老师了。但是他自己相信他是缺乏力量，他认为当老师我也影响不了别人啊，所以以至于他不敢去利用那个机会。我记得我刚开始来美国，那我自己写电脑程式嘛，那有一个人来告诉我，他说我电脑程式写得真好，他说你相信我，你写个 menu 我帮你卖，我是全美国第一名的这个这个电脑公司哈。我会让你非常成功。然后我跟他讲说，不好意思，我从来没在正式的这个电脑科班里面上过班，所以人家给我这个机会，我怎样，我把它放弃掉。啊，现在那差太远了啦，以前是 DOS 对不对？现在是 Windows 第八嘛，好，差太远了啦，现在就那，所以机会有的时候变成它是一晃就过了，你不敢利用，自己缺乏力量。自己相信自己缺乏力量，不敢去利用这个机会。那以我的例子来讲，是不是这样子？当时他一直跟我讲，他说：“你真的不知道这个威力有多大，因为我都是用我自己的一种特殊方式去处理一些事情。”啊，那他用的结果，不管你的档案多大，我早知道非常的快。可是他说：“你这个可以赚到很多钱。”可是我认为，我的朋友当中就有 UCLA 的电脑博士。那你跟他相比的话，我认为我没有念那么多电脑的书，我怎么可能去从事这个行业？哦，我不相信我自己的力量。哦，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在他的生活里面，在罗杰的生活里面，好，虽然没有错，他不敢去利用这些机会，不过他仍然在生活里面有一些满足，所以使他不至于进一步的缩小他的焦点。各位，你的生活当中，不管你怎么负面，还是要找一些满足吧。啊，真的很枯竭的时候，找些事情让你自己满足一下，满足一下。比如说你是路边送给人家一块钱，你自己觉得是他们自己做个好事，那也算是满足啊。或者是礼拜六礼拜天管他的，花个一两百块钱去住个好旅馆，也好个好地方去走一走，让自己满足一下，觉得自己蛮有意思的。有的时候我说真的还是那句话，当你缺乏掌声的时候，找一些你能够得到掌声的事情吧。当你肚子饿得要死的时候，不管今天是不是 organic 是不是好吃的东西，就吃一点让自己活下来吧。好，所以这个东西基本上有一些满足，就不会让他继续缩小他的焦点，要不然的话说不定他也得癌症或者是怎么样，就一命呜呼哀哉归天的吧。好，他这里提到说，对不起啊，OK， 他把这个理想主义啦、悲观主义啦、狂热主义啦，这些他做一个定义的哈。他的定义是这样，他说：如果你想把这个世界改善得更好，那么你是个理想主义。不一定要那么严重了，要把世界改得更好了，你的生活改得更好，好，你的团体、你的公司改得更好，或者是。你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改得更好， 家庭改得更好，不管你要把你周边的什么事情改得更好，基本上你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啊。这个有没有简单？很简单嘛。以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的话，其实我们自己在想，一个人真的要活得很有意思很有活力的话，不要对什么大目标啦，先把自己弄得那么严肃，然后做不到，找一些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吧。我很记得，我很欣赏那个《Sound of Music》里面有没有那个 Julie Andrews， 好，告诉那些小朋友们，他说：“当你伤心的时候，那就想想快乐的事吧。好，也许这些一个水果，也许是一个糖果，也许是一个蓝色的什么窗帘，也许是什么东西，你去想它，去做它，去感受它。”那个快乐是不是直接带进来了？其实赛斯在告诉我们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在日常生活当中，找你能够突破的、能做的、能让自己高兴的、能让自己满足的，不管什么事情，好。那么这样的话，你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且你也是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好。而比如说，我们的青年，那就写音乐啊，或者是说，帮别人编歌啊，或自己也不要说是一定要做到什么交响曲啊，做一些小调也不错啊，几个简单的旋律，然后做出来让大家享用，快乐哈、你以为那个没有关系，其实是有关系的啊。那我有朋友他跟我讲他的经历，他一向都是很有钱的人，那生活也一向没有任何担心，然后他说他第一次。办工作坊，虽然他没有拿钱，他是捐给中心，可是他办了以后，他发现他说：“不一样了，因为那个由自己被鼓励、被就是有收获的那个部分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也相信他的说法是蛮正确的。好，那这是定义那个理想主义。但假如说你想要把这个世界改得更好，跟那理想主义一样了但是你却相信你无法改变婚好。那请问你还是理想主义吗？不是，你是悲观主义者。所以能改一点点然后继续，他会继续让你继续改下去。你只要就像砍树一样嘛，你砍一个根，砍一条根，然后再砍一条根，然后再砍一条根，最后一贴那个树不就倒了吗？所以当你一次一点点一点点的去开始做的时候就算是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开始，它其实就会带来它自己的完成。但是如果说你觉得没有办法被改变任何婚好的时候，那么你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那么假如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的时候你又带着很大的理想的话，那你的理想只会在心里面死缠着你不放你会难过所以谈到这个能量的这部分，你的想法，你有一个理想是蛮好的，可是当如果你完全没有办法做，然后一点也没有办法推动它的时候呢，基本上那个东西会变成梦靥。一样的情况，你对一个人如果很不满，然后你也不表达，你以为是祸在心中没有事，只要你祸在心中，它就会长大，因为我们知道有心理空间。那个心理空间跟物质空间不一样，物质空间我看到你就是看到你。可在心理空间你hold住一件事情，不好意思，那个事情会长大，好事坏事都会，你带着一个问题，它会有答案，然后会有一些想法，然后会不断进来。所以为什么在赛斯学派里头在讲到说，你如果对他有愤怒的话，当然你最好是不要有了如果真的有的话也没关系但是你要沟通，要跟他谈清楚，至少要做到让你心中的愤怒减低，而不是要处罚对方你要处罚对方，那就问题就大了。要处罚对方的话，越缠越深可是，假如说你只是要让你心中的愤怒取消，那其实会比较容易一点好，那再来他说，当你想把这个世界改得更好，但是你相信不管用任何的努力或任何人的努力，它只会变得更坏，那更严重了嘛，对不对？刚刚只是说你没有办法改而已，而这里是表示说，不但不能改，而且会越变越坏。那他这样的人是什么呢？你是真正灰了心的人，而且是被误导的理想主义者。 我不晓得这样要怎么形容了，反正就是死心的人吧，死心主义者，死了心的主义者这样子哈。好，那再继续定义下去哈。他说，如果你想把这个世界改得更好，那并且你也决定要这样做，而这个人做法跟前面那三个做法就完全不一样哦。他不管自己或别人要付出什么代价，啊，不管他的风险如何，啊，然后他相信这些目的可以合理化，他所采用的手段就是一个狂热主义者。但是狂热主义你在社会上到处其实都看到了，啊，比如说我记得其实有提到一个例子嘛，他说一个女人那把她的前夫还是她的男朋友杀死嘛，哦，那她的一个说法是说她骗我，我不希望她再去骗别人，哦，那其实这个就是狂热主义，因为她会不择手段，也 不管自己要付出什么代价或别人要付出什么代价嘛，哦，这算是一个狂热主义啦，哦，你一个狂热主义它跟前面的不同就是它可以把所有的目的为了达到那个目的可以把这个手段合理化，哦，它采取什么方式它不管的，哦，所以狂热主义是理想主义的翻转，哦，那狂热主义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基本上是模糊而浮夸的做梦者，他有一个梦想啊，他有一个自己的想法，可是他是非常的夸大，而且并不自己很清楚，所以他们的计划几乎全然的被忽略了正常生活的整个弧度，他不会管现实生活是怎么样，哦，他抓狂了嘛，哦，抓狂了以后他才不管现实生活是怎么样，反正他就是要做就对了啦，哦，那希特勒就是类似像这种狂热主义嘛，他要给这个社会带来一个更好的未来，他把所有的精神病者都杀光了，好，那他觉得说这个犹太人不好嘛，雅利安人比较好，所以杀了200万的犹太人，所以这是很典型的一个狂热主义者的，那很多宗教者，啊，他就是为了 某个宗教，他就是可以把其他跟他不一样的人全部都杀光吗？所以这里他是定义这四种不同的人嘛，哈，一个理想主义者啊，一个悲观主义者，然后一个死了心的主义者，那另外一个就是狂热主义者。那狂热主义呢，它是未实现的这个理想主义者不满足于一次一步的表达理想主义，也就是说他想到这样他要完全，他要一步登天，他不会忍耐，哦，他不会等待，所以的确不满足于等待积极表达这个实际运作的过程，他不等啊，哦，然后他们要立刻行动，然后要以自己的形象来重造世界，好，很多的这个著名的这个事件啊，或者是悲剧，大部分都是这样发生的嘛。像我们提到那个圭亚那那个死了1000人的那个事件，那绝对是一个本来是个理想主义者嘛，但是后来觉得社会都跟他作对，把整个1000人募到圭亚那去，啊，那最后就全部都自杀了，啊，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容忍，没有办法容忍这个表现，然后或者是相反的概念，他没有办法的哈，哦。那会自以他们是自以为是的人当中最自以为是的人，他认为我的想法最对，你们都不对，啊，哦。有的走进宗教以后，那些在宗教某些宗教里的人，他会认为说，是我的宗教才是最对的，其他都不对，啊，哦。那这个基本上这样的。很严重的人呢，他就是一个狂热主义者嘛，然后他们会牺牲任何事情，他们的生命或其他人生命，像那个百年的这个十字军东征，基本上就蛮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嘛，哈， 牺牲自己的生命，牺牲别人的生命。然后有很多的回教徒会认为说，我杀了你是救了你，为什么？因为你们这些信邪神的人是很邪恶的，那杀了你以后，你就不会再继续做坏事。然后日本人说什么大东亚，共荣签嘛，哈。然后后来没有成功以后，他跟所有的人道歉了，我没有把你们占领，然后没有变成大东亚国，啊，他会觉得说对你们很抱歉这样子，啊。欸，这真的是真的啊，他有一个什么休战的这个宣言嘛，啊，他说，没有办法让你们都变成一个大东亚的一个共荣国这样子，那，啊，你们既然都那么不会处理国家的事情，然后人民过那么苦，那我全部把你们杀光，然后重新按照我的方式来塑造你们，不是蛮好的吗？对呀，啊，对呀，啊。所以，为了追求那些目标而合理化所有任何的罪恶，哦，基本上他们也不认为是罪恶了。如果是认为是罪恶，也就不会这样做嘛。哦，所以罗曼·罗兰讲过一句话嘛，他说：“自由啊，自由啊。”天下几多之罪恶，假如知民以行，啊，你说你要自由，结果怎么样呢？你要共产，结果怎么样呢？哦，那一个很好的理想，最后变成怎么样呢？哦，那这里他刚提到那个罗杰嘛，他这里又提到两位年轻的女人来看鲁伯，他们是充满着这个精力的，哦，而且是充满着年轻的这个理想主义，那他们也想改变世界，这是第二个他提的例子，哦，他在玩碟仙的时候，他们是收到了信息，确定的告诉他们一个伟大任务里呢，他们都会参一脚。某个角度来看，你看你玩碟仙，那碟仙是不是反映你的心态？是不是反映你的想法？啊，所以他提到说他们想改变世界，那去玩碟仙就出现一个信息，就是他在伟大任务当中是很重要的。那这两个人，一个呢就辞掉工作，然后在家里埋头做这个通灵的工作，那希望用这种方式来改变这个世界，跟改变他个人的角色。那另外一个是做办公室的人，他这里他并没有提到做办公室的人做什么了。也许他做办公室，他就用办公室来当舞台来改变他的世界。但他只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当你想改变世界的时候呢，哎，你也会接受到这个信息，然后觉得说好像你要这样做这样子哈。但是某个角度来看，你看我们在谈的是什么心理的 flow chart 嘛。新的流程嘛，哦，你看你想要改变世界，然后你在玩碟仙就会告诉你你是在改变世界最重要的两个人，啊，不管你们最后决定做什么，所以没有什么是比想把世界改变得更好的欲望更刺激跟更值得实现的了。但是基本的赛斯理论是说，你只要把自己做好，世界它就好了，自然而然会好了。因为你的世界是你心对外面的投射，可是我们现在会把整个目标从自己移到外面去，想要去改变外面的外在现象，我要把别人改好，别人要照我的意思，不然我就没有办法过下去，我就生活在一种苦难当中。其实真正要改的是自己，不是吗？好，他讲的是这个心理流程的部分。那我们会觉得说，你要去救世界啦，要改变世界，你看这么能够带给你远大的目标，值得实现，然后更刺激。请问这是不是更好的欲望？这是个欲望吧？啊，但是你却不改变自己啊！啊，所以那个的确是每个人的任务没有错了，每个人都好想要去这样做。可是你以你自己的生活跟活动，借着你自己独特的活动范围里面的努力去开始吧。好，你要改变世界，改变自己吧，改变自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活动，改变自己能够影响到的范围。那用你自己很独特的方式去做，哦，你在办公室的一角，或在生产线里头，或在广告公司，或在厨房，哦，从你所在之处开始，那你就可以改变世界。日本不是，我听其实有些提吗？日本有一个 有一堆妇女，他如果说旧世界从厨房开始，啊，因为洗洁精，哦，是一个有毒的物质嘛。好，强烈的有毒物质嘛，虽然它是在洗东西，可是你洗过的这几年不是就留在土地里面吗？那你的下一代就没有干净的水嘛。好，那讲那么多没有用，从厨房不用洗洁精开始吧。好，那做广告的人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一些善良的意图 在广告上去宣扬啊。那在生产线的人也许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价值，可是你把东西做好啊，你对人友善啊，或者是啊，或者是鼓励别人啊，啊，你在办公室里头可不可以传播善意都可以啊。但是这个你只要这样做，我们刚刚提到是不是一点一滴的让你的表现得到掌声，然后你自己得到一点满足，然后这个满足可不可以让你有更大的力量啊。我最近也在看心灵本质嘛，心灵政治嘛，心灵政治就有好几个人说我是耶稣，我是保罗啊。那鲁伯老师总会跟他们讲说，好了，你是保罗了，你是耶稣了，那在你当耶稣跟当保罗之前的话，你可不可以先把你自己的事情先做好？所以从你所在之处开始，好，这就是赛斯告诉我们的，我们的世界就是你眼睛看得到的，你触摸得到的，你能改变的，那就是 你的力量所在。如果你的眼睛看不到的，你改变不到的，影响不到的，那么你一天到晚在那烦恼的话，你不但会失去你的力量，而且你会处在一种悲观的处境当中了啊。所以他用刚才那个罗杰的当例子，他说如果他从他所在之处开始的话，那么他今天不会是那样的人，做了二十几年然后 又很恨他的工作，他会是一个不同而且快乐，更快乐更满足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会对他所碰到的人呢，因为他快乐，所以他所碰到的人也会受到他影响，也会更快乐，而且也对他们会有益。可是罗杰呢，毒舌派嘛，一天到晚批评，所以你看到他的人他都会接受他的负面能场嘛。好，所以当你在实现你自己的能力的时候，当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借着你发挥你最大的能力而表达自己个人的理想的时候，那么你就把世界改得更好。好，你有关于这一点的话，你可以参考梦计划价值完成，他一直在谈一件事情，旧世界根本就不是你的责任了。但是把自己做好，或能影响自，就是你能够影响别人的能力所在的地方，却是你的责任，你的力量所在。那这样的话呢，你一点一点改好的话，你的力量会越来越大，说不定有一天你真的可以改变世界。但是必须要从你眼前开始吧，脚踏实地吧。然后他又提一个例子，他说今天课上的晚一点是因为鲁伯跟约瑟看一个电视影集啊，那其中有一个叫莎莉的演员啊，那莎莉这个人呢，他有能力依靠他的能力，以最实际的方式来发展他的能力。好，然后莎莉的特质是什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理想主义啊。他用莎莉来解释，他说他相信他形成他自己的实相，首先你的世界是由你所形成的，他相信。然后第二呢，他消除了他自己不够好到足以成功的，或者是在演艺界这么复杂这么难过的地方太难出头的这一类的怀疑。所以有的时候傻乎乎也不错啊，你相信你可以出头，你也相信你好到可以 足以成功，单单这样的一个相信，他就可以形成他自己的实相。这就是理想主义者了。然后演出的满足，比如说我们的庆龄呢，他就明天就创作一首歌曲，然后大家都在唱他，全世界慢慢从洛杉矶开始，然后台湾，然后中国大陆，然后全世界，最后变成全世界最有名的一首民谣。那演出的满足呢，就可以把它引领到更开阔的创造力啊，那这个成功以后，以后他就是名创造师嘛。我们那个莫言是不是得到诺贝尔奖嘛？哈，听说他刚开始也是在专门写一些小说嘛，然后有导演看上他，演什么红高粱是不是？然后最后你看他一个一个来，虽然很小，他根本没有什么太多的知名度嘛，哈，他今天既然能够替中国人得到一个文学。诺贝尔的文学奖，我不知道这些瑞典的人是不是看得懂中文呢？
有翻译
哈，那么翻译的功夫好不好，应该也是会影响吧。但是我想那个应该是一种心态吧，你切入人类人性的特质的那个部分，不然我在想象日本有好几个人得到诺贝尔奖，到底是学日文还能够得 这瑞典的诺贝尔奖，很厉害哈。所以你看啊，莫言如果不是刚开始写了一些他觉得他把那个感觉那个美表现出来的话，他会越写越多吧，最后变成电影，最后变成诺贝尔奖，对不对？哪一天我们的庆龄也变成艺术方面的诺贝尔奖？哎，你不要笑，这可能的啊！
相信？
对啊，相信他。你好到足以成功，好，啊，你好到足以出人头地。但是我们不要怀疑他哈，因为这样的话，他可以引领你到个人的力量感。那什么是个人的力量感？什么又是个人的没有力量感呢？当你把那个决定权，你的表就是表达创作的这个权利呢，放在自己身上，你就得到自己的个人力量感，就很简单。啊，你如果把力量呢交给别人、专业，或者是说国家团体、社会，那这样的话，你个人就没有力量了。好，所以表现在你自己，不在别人。所以透过个人性的发展，那些能力，它将对别人的快乐有贡献。啊，他举那个沙利了哈。那么沙利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然后他试着以更大的价值带上荧幕，而为这一点他愿意做必要做的工作。所以沙利这个例子是应该他想告诉我们什么是理想主义者了。好像我很小的时候呢，我大女儿人家来星探来找他嘛，那我就立刻跟我太太强烈反对，说美国这个国家你怎么可以去演艺界，那不是都是一些什么吸毒啊，或者是反正就是很荒唐的地方吧，然后很难成功啊，你一个中国人怎么成功，所以反对。所以在我的当时的心中是没有觉得这个演艺界是可以成功的。那现在我可能会，假如是再发生的话，那我可能就是你要去就去吧，你想做就做吧。好，那在下面他又提到另外一个例子，今天好像是心理分析课，来了一位从别的这个镇上来的一个年轻人，他没讲名字，一个非常有天分的聪明的年轻人。这年轻人没有上过大学，他有上过一所训练学校，到底是不是有高中毕业不晓得。他说在附近的一家工厂呢，有一个颇为专门的位置。那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什么呢？因为他热心发展新奇的数学跟科学系统的伟大计划，所以他有一个想法，很热心啊。在他的范围里面呢，他是非常有天分的啊，就是在这个范围里面，他想把世界改得更好啊。也就是说，你看哦，他有能力嘛，好，第二呢，也是他能够做的，而且他也很有天分。可是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他用恐怖跟厌恶的眼光看那些做了好多年的这个年长的人，就跟他在一起，他们就投射一些，就是对他跟他一起工作的人，他投射一些厌恶了。那这些年长人为什么让他那么恐怖跟厌恶呢？因为他们每个礼拜六都去喝酒，而且只想到家庭这么狭窄的世界，没有更大的计划，这些人一点长进都没有。所以他下了决心，绝不让这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但是有没有发生？有。大家都在喝酒，那我喝一下有什么关系？所以为了那个每个人在做的事，喝酒，他被骂了好几次，但是他很生气，他抗议，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去找别人？为什么不去抓别人？为什么抓我干嘛？”大概是喝酒，然后酒醉驾车被警察抓到，还这边，然后警察抓到他说：“那么多人在喝酒，那么多人酒醉驾驶，你又不去抓，为什么要抓我？”你看这个心理流程哈，一个有天分的人也在自己的自然兴趣里头，可是他对他的环境是用恐怖跟厌恶的眼光在看，当然这样就影响到他了。好，那他不止这样子了，他说他的情绪非常消沉，不试着去上大学。他有天分又有能力，为什么不去上大学呢？那既然有天分有能力，他可以弄混奖学金什么的啊，那也可以在他所选的这个职业里面去增加他的知识，但是他都不愿意做。然后他也不想离开出生地去找份更好的工作，他就要待在那里啊。他也没有想到说去了解他的同伴的经验，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他都不想。 啊，不想改就对的啦。所以他不相信一件事情，就是由他所在的地方可以改变世界。有时候你看到赛斯的这一句话，说你也会不会有一种鼓舞，就是说好吧，我今天再怎么渺小，再怎么 微小，那基本上由我所在的地方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了。但是一般我们会在讲说，哎，谁的潜力比较大吧，是男人主权还是女人主权？但是真正来讲是男人主权女人主权根本一点都不重要，从来没有，从来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平等的啦。你说让女权跟男人平等做不到啦，女人就是女人，男人就是男人，怎么平等？但是有没有比较，有没有平等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但是有没有爱却很重要。你看 小 baby 一生出来他什么能力都没有，对不对？但是小 baby 要做什么，是不是最有潜力的人都要跟着他走？有爱啊，有爱，有爱的话就什么钱都有了，啊，没有爱的话平等也没用啊。所以呢，他提到这个年轻人哦，他说，他害怕借着他自己的能力的一个实际表现去仰赖他，这个很奇怪啊，但是。你可以从很多地方发现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它是比比皆是，甚至在感情上也是一样。可能有一个人会跟他讲说，哎，我不敢跟他太接近，因为我跟他太接近我可能会太依赖他，然后再来我就会失去我自己的方向。有没有这样想法过？有吧。那女生会想到说， 我不能够依赖，我不能跟他太接近，因为我跟他太接近的话我会依赖对方，然后这个表达的方式会变成依赖的本身。可是他说其实真正来讲的话，青春是充满力量的，青春好像是年纪轻的，但是我认为赛斯的意思跟年纪应该没有关系，而是说其实活着的那个活力本身是充满力量的了。那么因此呢，他很可能找到一个方法给自己的能力有更大的表现，你怕依赖什么？而增加他自己的力量感，你尽量去表现就对了啦。然后同时呢，他却处在一个黑暗绝望的时期，但是讲这个年轻人了。所以他这个谈到这个年轻人这个案例，他有能力，他有天分，那他可能也在他的这个。工作上面，可是问题是，首先他讨厌他周边的所有人，他讨厌他的环境，然后不肯让自己移动自己整个脚步一步，然后又不肯依赖自己的才能，因为他怕自己的才能会变成自己的依赖，这是玩物丧志这样子，所以这样当然会处在一种黑暗的绝望的这个情况。好了，那。讲了这个例子之后呢，赛斯的口吻就转到我们谈到的第四格嘛，就是所谓的狂热主义。他说理想主义呢，预设了善跟恶的对等。理想主义有没有预设善跟恶的对等？我要一个理想国，要天堂。那请问天堂是不是一个理想？理想国，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不是一个理想？所以理想国预定了一个善跟恶的对等，意思是说你们如果没有上天堂的就表示你们下地狱嘛，对不对？你没有符合理想国的那个标准，或没有符合一个人的理想的那个标准的话，是不是他就是劣等品嘛？但是每个人都是理想变作，每一个人你都是理想的变作，你不需要符合理想，但是你是理想的变作，所以他这里算是这个地方，我是觉得他提了一个东西，就是说其实善跟恶的对等，本身就会带来麻烦了。为什么？因为善的追求常常会导致恶的表现。他说以一个实际的例子来做借粮好了，他说不要杀人，这是有够清楚了吧，不要杀人嘛，摩西十诫里头第一条不要杀人，那不要杀人是说什么人都不能杀， 不是说他做坏事你就可以把他杀了哈。所以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你知道你什么时候杀了人，当然嘛，哦，那这个介入的意思是说，是跟那个什么相比呢？你要爱你的邻人如同爱你自己，那不要杀人比较容易啊，哦，啊，你不要，要爱你的邻人如同自己就比较难了，啊，哦，然后你们许多人本来是爱你们自己，也就很难去同样爱你的邻人，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什么？因为你不爱你自己嘛，你怎么去爱邻人呢？你自己都不爱了，你怎么可能爱邻人呢？啊，哦，那个想法是，如果你爱你的邻人，你就不会对他不好，那就更不会杀他。所以不要杀人，这个戒律呢，是说你不可以杀邻人，不论你对他感情如何。那伊拉克是我们的邻人嘛，哦，阿富汗是我们的邻人嘛，那我们不要杀人。就像刚才Lisa在问我的问题，不要杀人，可是你不是要去整理他吗？那怎么样不要杀人呢？所以他说，我们来讲一个新的戒律，你不可杀人，甚至在追求理想的时候。伊拉克有危险武器的可能性，所以我们要去杀他，然后看看有没有危险的武器，对吗？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他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以实际的说法来讲的话，是指你不会为了和平的缘故去发动战争了。那假如是这样的话呢，他也在同时在说呢，在动物实验里面呢，你不可以去杀害这些动物，为了保护人类的寿命的生命的这个神圣性去夺他们的生命，这个好像蛮难的吧？那白老鼠哈，然后在实验室目的就是为了要来把它杀掉，然后去做实验嘛，哈。那个日本人不是在东北做一个什么这个岩木啊，人当做实验品，在他身上做各种细菌，看结果会怎么样这样子哈。所以那是一个主要的指令，你不要杀人，即便在你追求理想的时候哈。那如果人为了他理想而杀人，至少为了贪念或强烈的欲望。或追求权力本身而杀人的话，哦，那其实这样的人就是所谓的狂热主义了。假如你斟酌考虑有可能为了追求你的理想而杀人的话，那么你就是一个狂热主义者。好，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说啊，在比如说在美国的某个地方出现了某种致命的疾病。那这个致命的疾病呢，一般我们就会怎么样做？把那个绝缘隔离嘛。那有一部电影是甚至两个炸弹去把它炸掉了，为什么？因为你杀了，把他们杀光了，你就没事了，这是一般人都会做的事情了，像台湾不是说吃了什么大闸蟹？那个大闸蟹是有毒的，什么叫有毒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连续吃40年，然后一天吃多少个，然后就会造成你身体上有问题。问题是谁会去这样吃？可是为了这个缘故，你那个大闸蟹全部要销毁嘛？哦，其实现在的社会是越来越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嘛，是不是这样子？哦，所以你的理想也许是因为理想有很多种，生产无尽的这个能量来为人类使用，那为了这个理想呢，可以增进很多生活的便利，可是要损失一些生命的危险，才能达成便利，哦，的假定性。那假如这样的话，你觉得 OK， 那你就是狂热主义了。把这个人杀掉，那么这个世界就平安了。那这个人可不可以杀？不可以杀。按照赛斯理论是这样子了，哈。所以你说赛斯是不是非常的尊重人性、人的生命，哦？所以你不愿意在物质实相里面采取可以达到那个理想的实际步骤，却相信目标可以使手段合理化，所以无疑的生命的有些生命可能会因而损失，但是对人类整体来讲是有益的。他说这是一种辩解，而且是一般性的辩解。因为生命的神圣性不可能为生活的便利所牺牲掉，赛斯不愿意 在生活当中牺牲任何人，而不然的话生命的特质会受到损失。那以同样的方式来讲的话，你有一个理想，你的理想是去保护人类的生命，所以 在保护这个人类生命的时候呢，你杀了好几代种种的这个动物的致命的疾病来牺牲他们的生命，也就是白老鼠可能一代一代慢慢养嘛，这样可以保存纯种嘛。哦，那每一代的这个白老鼠他们的子孙都是我们在医学上要去做实验啊，来保护人类寿命的啊，生命的啊。他说你的借口也许是说人类是有灵魂而动物没有啊，啊，那所以生命特质在于动物里头是比较差的。那我们刚刚讲过嘛，对当时希特勒的德国来讲的话是精神有问题的人是比较差的嘛，啊，啊某某人是比较差的嘛。好了，那如果这个成立的话，哈，哪一天你的智力不足的时候，你就被抓去杀了嘛，就是这样子嘛，啊。所以不管那些辩解是什么，这些都是狂热主义了，哈。人命的本质会受到损失，然后牺牲任何一种生命的人，哈，其实他就是失去了对所有生命的尊重，那当然是包括人命了。然后因为目的不能使手段合理化，他这里在到底讲什么啊？各位，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好像其实他有一点像圣经了，啊，那个新约圣经里头，其实有一段我是觉得，我觉得你们应该知道吧？耶稣不是说看到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抓去吗？大家用石头丢他吗？然后他就跟这些人讲说，你们谁没有犯罪就可以才能够打他，就大家都石头放下不敢打。所以换言之，这个妇人就是没有被打死嘛，没有被定罪嘛。好，那我们当然会用这种角度来看的话，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会觉得好像不公平，不是吗？因为你看同样犯罪，那这个人就死了，那个人就没有被定罪，他刚好就有人在那边听他讲话，那就没有死啊。那好的律师帮你辩论，同样的罪就变成没事嘛，哈。不过我个人是觉得说，其实真的赛斯要强调的事情是说，哈，物质的世界不过是新的外放出来的假象而已嘛。物质世界是不是由内在所造成出来的？你把外面的杀掉了有用吗？如果这生命全部都是杀戮，啊，就像你的身体看到身体有某些身体上的问题，然后用药来杀这些细胞，会有用吗？啊，癌症用杀的，用那个什么标靶治疗，或者是用化疗，或用电疗把它杀癌症杀掉，有用吗？纯粹用杀戮的方式是没有办法解决任何事情。可是当心态改变了，是不是外面的状态就改变了？好，如果说外面的世界都是由心所造成的，要处理的是心态，而不是外面的现象吧。好，我想赛斯真正要讲的应该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我们再归纳一下，就是说他在讲人的心态，因为善恶的对立才会有理想主义嘛，哦啊，理想主义不是说一定不好啦，但是你要脚踏实地的去完成这个改变，因为你不断在改变自己，让它能够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你自己越有力量，然后理想的实现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嘛，哦，但不是这样做的话，如果不是从你的特质你的能使力量的地方开始，你的生活开始，你能影响的人开始，哦，假如说你今天是一个水泥匠，你也可以在旁边去影响这边的人。我好像接到水高给我的一个 email， 那个 email 的内容就是说有一个完全不识字的黑人嘛，哦，然后在美国的某些地方当矿工还是怎么样，可是这个人非常的有智，而且表现出来那个特质跟气质，哦，他说是一个叫什么无言的老师还是什么，那个标题忘记了。也就是说你即便是个矿工，啊，即便是个邮差，可是从你的特质所表现出来的，你确实可以撼动这个世界，没错吧？尤其现在这个资讯社会， 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好像雅虎上的新闻，跟这没有关系。不过我只是说那个新闻的传递真的是很厉害。那个他讲说日本的一个要武士刀哈、哦，你用枪那个 BB 枪打，时速是230几迈 per hour， 好、哦，对他丢一个就是用枪打他，然后他可以用武士刀这样把那个子弹切成对半。你没有看到这个消息吗？这个新闻吗？他说用棒球丢他是好像80迈吧，速度是80迈，他能够对切到好好的，那个比较没什么稀奇，因为还有0.1秒来反应。他说子弹的速度超过，因为人类要反应他好像0.4秒，早就超过他能反应，那个叫做预测预知力，也就是他往他的身上打的话，他一定有预知这个子弹会在哪里出现，他才有可能打得到。啊，但是他打到了这样子，所以这个还是牵涉到内在的力量的、哦、所以他先提到这个理想主义，理想主义是一步一步的，然后当你做不到，然后拼命要去做的时候，拼命要去做，但是没有办法做，完全无力可施的时候，那么你不是理想主义，你是悲观主义。那如果说你会觉得越来越坏，那么你就是一个叫做灰了心的人。那假如说你觉得说我要达成这个目的，我可以什么事情我都不管，那就是狂热分子。所以那他教我们是说，你要做的话，就是你能做的部分，那好好拾起来做，即便是一件小事，不要认为它小，你还是会很成功。这是今天的课程内容。那我现在把电脑关掉，我们再来讨论问题。